可以的。
这个呀，我给你讲。弟兄姊妹，其实我刚才讲那个安提，不是讲那个巴拿巴意象，没有时间漏了一点哈。那么可能大家都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现在再补充一点。所谓巴拿巴的意象呢，就是发挥团队哈。那么巴拿巴他是教会的领导，带领这个团队呢，把团队每一个虽然背景不同、教育不同、环境不同、个性不同，但是呢每一个都发挥出来，发挥出来了以后看见圣灵的工作，这个好的团队让圣灵呢在做工，叫做出美好的宣教，是这个重点。所以你们呢要 commit 带一个人信耶稣的话，那么这个不是你孤单作战，在你的小组里面，在整个教牧团队里面，在整个教会里面成为你的后盾，那么这样子的话发挥肢体的功能，这个工作就做出来。这个是这个就是巴拿巴的一个团队的精神，这个意向懂吗？啊，那这个巴拿巴的意向呢可以在整个教会发动，也可以在你的小组发动，也可以在你的事工团队发动，是非常 powerful 的。那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昨天呢有没有人参加这个这个张爱卿的这个讲座？有了请举手。有哈。啊，刘爱卿。这个感谢主哈。那么在楼上呢，楼上怎么是不是很荒凉啊？啊，还是蛮客满啊，啊客满了、啊、哎呀感谢赞美主。那我告诉各位，我把后面就是后面隐藏的一些事情告诉你。礼拜六玉婷弟兄打电话给我，哎牧师，他说刘爱卿姊妹说，哎呀礼拜这是礼拜五打电话给我哈，礼拜六就说这个聚会取消啊。我说什么回事？那么可能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良友 B 组又去露营了，那么没有多少人都会来听哈、啊。但是最后呢一个讨论结果呢，我们都决定说不要取消，一个人来也要去举办哈，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跟那个刘姊妹讲这个聚会就举行了哈。那举行了以后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动员巴拿巴这个意向。什么巴拿巴意向呢？就是说每一个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来 promote 这个讲座啊。 Jerry 长老大力在网络上 promote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政助理哈 Wula 那么每一个人都去 promote， 我都去 promote promote 三个家庭打电话请他们来。哇，没想到呢爆满 OK。 那没想到呢大家得到很多帮助Jerry 长老先那个医美说，哇这个讲座非常成功你看见是不是很 powerful 啊就是动员大家就很 powerful。 那么这个就是巴拿巴的一个这个意向。我发现呢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推动，这样的推动的话，你就会发现呢真是能够就是像那个就是肢体能够互动了以后呢，恩赐发挥，事工神的工作就做成。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哈。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讲题里面。假如大家知道的话，今天我所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应该在上一次就是在第一个主日应该讲完的有效的祷告。但是呢在第一个主日里面呢因为时间不够那么有受洗这样，所以我讲了第一点。那么本来今天呢要把呢这两点讲完，我发现呢时间也不够那么只讲第二点。而且第二点呢，弟兄姊妹，第二点呢是不太容易讲。怎么说法呢？我不晓得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听到有没有传道人讲过一个题目，要认罪而且要饶恕的。在我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经历里面呢，我很少听到，甚至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篇道哈。为什么很少听到这些道呢？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道不容易讲，因为这个道牵涉到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面子、我们的老我哈。讲到要认罪，讲到要饶恕别人，是很难的事情。那除非这个聚会呢有圣灵的同在，那么这样子呢这篇道呢就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求弟兄姊妹，当我讲这篇道的时候，你心里面暗暗为我祷告，求主给我力量，给我智慧，让我把这个道讲得清楚明白，也让圣灵呢在当中动工。否则的话，这篇道可能呢讲出来果效不大。那这篇道不单是你们要听，传道人更要听，因为传道人呢是领头的，传道人不肯认罪，不肯饶恕，教会弟兄姊妹不会这样做的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带着一个祷告的心来听这篇道。今天我只讲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留到下次讲哈。好，我们再次来祷告。哦，主啊，我真是归在你的面前，我向你祷告。主啊，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心思意念很多行为都不讨你的喜悦。主啊，我真是不配讲这篇道，但是主啊，这篇道是那么样的真实，是那么样的宝贵。主啊，我深信是按照你的时间表，你把这篇道赐给我，也赐给弟兄姊妹，也赐给全教会。我恳求我的恩主，让这篇道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不只是听一听而已。恩主，恩主，我知道一切的福星是从认罪饶恕开始，这是圣灵的工作。主啊，求你，我恳求你，今天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动工。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圣洁的主，你是一位爱我们的主，你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让我们要圣洁，像天父圣洁一样。我们很恭敬的将这段时间交在恩主手中，求主来带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来读经圣经啊。那么读经文，好，一起来读。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以我们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要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刚才这段圣经就是我们上次所读过的啊。那我把这段经文呢分成三个重点来讲。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有信心，第二个重点要肯认罪，第三个重点要有恳切。假如大家读雅各书的时候，雅各书整张圣经有三处提到信心。第一处是提到你在受逼迫的时候需要有信心，是在第一章那里啊。当时基督徒受很多的逼迫。第二处呢是讨论到信心与行为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一定有行为表现啊。第三处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说你有病了，你要有信心来祷告，你的病就得到医治啊。这三处，那么上次我们提到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效的祷告有三个重点。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肯认罪，第三要恳切。你这三个重点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祷告很有果效。那么上次我们只提到说要有信心，我现在再来很简略的复习一遍，这样子你听这边道呢就是能够就是有承先启后哈，有个连贯性哈。上次我们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哈，一二三，来，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那弟兄姊妹，这几节圣经很强调信心。背景是这样子，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些病得很严重，可能快要丧失生命，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来。那么雅各这个长老就说，你要请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就是会众的代表，来为他祷告，为他默有哈。然后呢，他就病未好起来，罪也得着赦免哈。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么我们讲到说，这个信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信心我把两个重点抓住，就是说信心呢，你求告这位神，你要相信他，他一定给你有回应，而且这个回应呢，在他的眼光来讲吧，都是正面的啊。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一定给你正面回应。为什么？他要赏赐给你吗？啊，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他想东西给你，赏东西给你，这东西让你开心啊，对不对？赏赐 OK。 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赏什么东西呢？好处哈。没有留下，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个行动正直包括祷告人诚心的向上帝呼求，他要把这个好处给你哈，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圣经的一个真理。所以你不要怕你自己，哎呀，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样子你不要想这些问题。你就想到说，神这是我的阿爸父，他一定要赏赐给我，而且呢他要把好东西给我哈。我就算求错，我存心没有错，他一定会调整我的这个祷告，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一个信心的一个内容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上这个夏令会，那个刘富里牧师啊，他带给我们属灵的一个福星，他有祷告病得医治的一个恩赐。那么我们特别就请他来到张长老所住的就是那个 apartment。那么召聚一些弟兄姊妹啊，盼望他对我们教会祷告的有点教导。那么其中我们教会当中有三位肢体身体有病的，然后呢请他来为他们按手祷告。那他在祷告的当中的事前讲了三件事情。他说神，我们向神祷告有三个结果。第一个，神马上呢把你的病医好。第二个呢，神不会马上把你的病医好，神会慢慢的把你的病医好。第三个呢，神不会医好你的病，但是赐给你足够的恩典能力呢，胜过你身体的疾病，让你继续的能够生活下去。他说举例保罗哈，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哈，他曾经三次求过主啊，主呢说不答应不医你，但是呢我会给你恩典能力。所以保罗呢在那边就开心了，他说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保罗的好处呢？我想有个原因。第一，他原来经历说我生病当中我还可以为主做工啊，那这个是可能以前他没有经历过的。我们通常来讲身体健康才可以做工，现在他生病仍然还可以工作哈。能力，因为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病呢使他呢感觉到自己呢很软弱，觉得自己不刚强。那么不很软弱不刚强，更加的谦卑依靠上帝，让他不为至高至大啊。那这个呢就成为他的好处，他的属灵的好处。听懂吗弟兄姊妹啊？那么也有可能说，哎，他医好了以后呢，哎， 保罗可能自高自大，因为他有三层天的经历，有许多的恩赐在他身上，那他一自高自大，神就很难用他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有时候神把软弱放在我们身上，是为了我们属灵的好处。还有上次我也讲一个例子，大卫求神使他建造圣殿，上帝说不让你建造圣殿，你的儿子建造圣殿哈。那么这个是对大卫来讲法哦 ，lost 的吹马。我在位的时候，我建个圣殿，多威风哈、啊！人家就会称我的名。神说不行，我不让你进到圣殿，但是我把更好的给你，让你以后的后代王位不断啊，甚至弥赛亚都是你的后代哈、啊。你看见上帝把更好的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掌握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你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神一定会给你答案，马上医治，或者慢慢医治，或者不医治，给你恩典和能力哈。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这个就是信心的内容，也有圣经做根据的。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上策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你的儿女求鱼不会给他蛇，求面包不会给他石头，更何况天父岂不是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是不是弟兄姊妹明白吗？那这个要抓住啊，这个抓住。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重点了，要肯认罪。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看见没有？雅各除了刚才讲，你祷告要有信心，上帝会听你。第二点说，你要认罪。这个认罪是讲什么？两方面的认罪。第一个，你个人的罪。你个人在神的面前得罪他，在思想上，在行为上，你觉得说神啊对不起你，就向神认罪。这个义人呢，在英文来讲法 The righteous man 是 single， 是单数的。义人祈祷，义人祈祷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罪的人向神认罪的人哈。另外呢，除了个别向神认罪，哎呀，要彼此认罪哦，彼此认罪，就是说除了向神认罪，还要向弟兄姊妹认罪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罪不只是单得罪神，我们任何有时候犯罪单单得罪神，比如说我思想上想一些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是单单得罪神。但是呢，假如说我偷人家的东西，那我不单只得罪神，神说不可偷窃，那么我也得罪人，我要向人赔罪，对吧？那么说这个叫彼此认罪。一谈到彼此认罪的话，你一定要谈到饶恕，因为呢，假如没有饶恕的话，就很难互相代求，有没有？你认罪，那么你犯罪不肯向人认罪，那没有得着人的饶恕，人与人之间有嫌隙、有冲突的话，上帝说，怎能彼此代求呢？这个很难得着。并这祷告得着蒙应允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认罪还有这个饶恕呢，是两件事，是讲一个铜板的、啊，一个铜板两件事情。那么你讲认罪，一定提到饶恕。认罪没有饶恕，罪还在，那么上帝就很难听祷告。那这个圣经真理很清楚告诉我们，下面那两节圣经就知道，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台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第二段，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障碍。那这两节圣经就讨论到，那么认罪以及饶恕的一个重要性。第一节圣经 你看我特别 highlight 先和好后来献，有没有？有个次序的。你献祭是代表什么？跟神交通，跟神敬拜。在旧约时代献五种祭，那这是一个预表，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赞美他，来敬爱他。上帝说，诶，你在做敬拜来到教会赞美的时候呢，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呢，你不要来敬拜，你要先跟他和好，然后才来献礼，上帝才蒙悦纳。你说这个要不要紧啊？这个很要紧啊。所以呢就说要认罪哈，认罪呢就是说向神认罪，也要向人认罪。那讲到下面夫妻，夫妻呢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上帝是在祝福夫妻。弟兄姊妹，我觉得结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生命有个伴侣，那你一起祷告，哇，上帝这个应许一定蒙应允的。但是有个条件，你有没有敬重你的妻子？假如你向你的妻子生气，妻子呢就是得罪妻子，妻子里面很不舒服，你们两个在一起祷告，上帝说这个祷告不听。你看很简单，祷告敬重，祷告没有障碍，这两个就是说，意思说你一敬重他，祷告就没有障碍，反过来说不敬重他，祷告就有障碍，行得通吗？是吧？就是很清楚嘛，是不是这样子讲？所以呢夫妻之间呢就是要彼此认罪，彼此饶恕，那你的祷告这个祝福才会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就是说这个认罪的重要性啊。你说我假如不认罪怎么办呢？啊，那我看见了，这个是很重要，要来听了。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是分辨是主的身，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已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是我带领圣餐的时候常常读的，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感受。我每逢读这段圣经里面的时候，我心中都非常的恐惧战惊，我起了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这个是什么讲法呢？因为这个圣餐是圣洁的哈，那么我们要圣洁来到神的面前。我恐怕自己有什么罪，那么在我的身上，那么再让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先讲讲这段背景吧。这段背景就是说，在古时代他们守圣餐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守圣餐不一样。那个时候呢他们先吃饭，泡了每家带一个菜，有些人带土产，有些人带烧鸭，有些带广东菜，有些当带潮州菜，啊，非常好吃，啊，那么有穷人也有有钱人，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啊，我们来薄饼纪念主，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薄饼纪念主呢，就是单纯薄饼纪念主，对吧？哎，但是呢那个时候呢，结果呢这个哥林多教会出现一片很混乱的现象。那么呢结果呢他们没有等待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那么有些人先吃，哇，把来的菜呢吃光啊，酒也喝完，而且酩酊大醉啊。那么那些穷人呢来到这边呢也没有东西吃，那么就是好了，我们来守圣餐了。保罗说，我告诉你，你们呢、啊、这个不是蒙福啊，是取祸啊。每一次聚会都是得福的，每一次聚会都有属灵的恩典赐下来，但是这个聚会呢不得福得祸。什么道理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彼此相爱，
很简单，你看，
你们二十二节，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这帮人，这帮有钱人藐视神的教会，为什么叫藐视神的教会？如何藐视神的教会？因为呢，叫那没有的羞愧。那所以我们学诗经学实在很有用，这个教就是说代表如何 ，OK？ 你们学过如何？就是说藐视神的教会，因为他们叫那没有的羞愧，就是叫那些很穷的人呢，没有带菜来的人，或带着很差的菜的人呢，觉得很不好意思，又没有东西吃。那这些有钱人藐视神的教会，他为什么藐视神的教会？吃喝难道跟藐视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不彼此相爱。因为薄饼圣餐是代表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最伟大爱的标志。那在纪念主最伟大的标志的时候，你们已经彼此不相爱了，不是藐视神的教会吗？明白吗？懂吗？是吧？很简单的道理。你看下面呢，好了，他说你们要审查，假如不彼此相爱的话，人若不彼此相爱，人若因为人吃喝若是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就是说你现在吃喝这个饼和杯呢，好像说吃喝自己的罪啊，那么就说神不赦免你啊。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是不是你灭亡呢？不是，乃是呢说神跟你的交通，神呢很不高兴这件事情哈。所以呢，你这个事情呢，真的是吃喝自己的罪，吃喝自己的罪有什么结果呢？他说啊，你们中间有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是讲 physical 里面身体软弱，那么病得很重，甚至死哈。我们每逢读到这些圣经里面，吓到半死哈，哇，糟糕了，我下地狱了，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啊？是不是啊？不是。后面那句圣经，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实在是非常宝贵。他说啊，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羁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惩治，一个是定罪。英文讲得很清楚，惩治就是 discipline， OK， 管教；定罪呢，就是 eternal condemnation， 就是下在地狱里面。那么而且呢，被主惩治是现在 present tense， 就是马上惩治，在今世的。这个 eternal damnation 是将来永世的就是灭亡。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生病软弱死了，这个不是我们呢失去救恩要到地狱里面去，乃是呢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罪没有对付清楚，乱吃圣餐，那么这样子呢，神要管教我们，让我们圣洁，明白吗 ？OK， 哪不要听错我的道啊？那么回去没有平安就糟糕了哈、啊。你说好不好啊？神为什么那么严啊？你说好不好？哎，点头啊，很好啊。有一个传道人说：“你怕不怕神的管教啊？你怕不怕？啊，怕。”你喜不喜欢神的管教啊？我喜欢，我好怕神的管教，我最怕神不管教我。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最怕神不管教我，因为我不被神管教他，我就不是他的儿子。请问弟兄姊妹，你家里孩子出了问题，你要不要管教他？诶，别人到你的家里面的话，他犯了错，你要不要管教他？你不敢管教，这不是别人的儿子，你的儿子严严的管教。上帝爱我们，出错管教你，爱必管教，在希伯来说。所以你看这些圣经，虽然上帝非常的严厉，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要谨慎，但是我们也得安慰，明白吗？啊，不要读错圣经啊！啊，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呢，我现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病呢，不一定跟罪有关系的 ，OK。那么耶稣在世界上也讲到说，你看这个瞎子生来，就是瞎眼的，是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是不是他犯罪？可能他父母亲呢喝醉酒，或可能吸毒，那造成的眼睛有毛病都有可能的。 耶稣说不是，又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约伯呢，遭很大的灾难，家破人亡，自己全身长疮，从头顶到香港脚，可能比香港脚更厉害的，痛得不得了。那么约伯是不是犯罪？没有，他是在试炼中，上帝熬炼他的信心，让他呢变成正经。那这是跟罪没有关系的。另外呢，就是说跟罪有关系的，这个罪有没有关系呢？耶稣就是医治一个病人，那个瘫子抬到他面前说，这个瘫子说，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起来啊。那这个病呢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凡是遇到病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求主审查，主啊，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那刚才在广东堂啊，有个肢体来到我的面前，他说牧师你今天要为我祷告，我说好，那么聚完会以后我就让他在前面，我请范牧师讲道，我们两个默有为他祷告，我就是读这段圣经。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你要认罪，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你有得罪的神的地方，你要在公开的在神的面前认你的罪，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位姐妹实在是位非常好姐妹，她流着眼泪来认罪，我觉得真是大家都很受感动啊。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的 process 是这样子，我们罪对付了，那么我们就交给主，我们就安心在主的怀里面，那么主就会使我们得着医治。那这样有一个见证，是真的是这样子。在 Bay Area 有个很出名的教会叫 PBC Peninsula Bible Church， 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第一个主日崇拜就在他的教会聚会，在 Palo Alto。 他里面一个牧师叫 Ray Stedman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 Body Life， 非常的出名的。他现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他教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很久以前他教会有个姐妹叫 Pat， 这个姐妹呢信了耶稣，但是得了一种病叫类风湿关节炎。我们知道类风湿关节炎呢是一种病，是很难医治的，非常疼痛的。那么呢，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类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走但是呢，这个关节炎呢特别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医生把它做实验品 ，guinea pig 试这个新药，不断的给他试，试了6年以后呢，他呢，最后医生就跟他讲，你这个病只能这样生存下去，每天给你35克到40克的 aspirin 来吃止痛，你看见？没盼望了，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他在那天他说，我的生命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就终结了。诶，结果有个姐妹来看，这个姐妹就打开圣经，就打开这段圣经，大概这个另外看到那个姐妹呢被神感动，她说你要不要试试看，神感动我今天来看你这段圣经，可能是圣灵的工作，你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默有祷告，要不要？他说好啊，那么就来，就请了 Ray Stedman 来。Ray Stedman 这位是很好的一个牧师，他的 procedure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说姐妹，那这是圣经的真理，神可以马上医好你，神也慢慢医好你，神可能不医你，我为你祷告，假如你并不得医治的话，你对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信耶稣信了6年了。这个姐妹怎么说？这个姐妹说，牧师，我假如并不得医治，我还是尊我的主为大，他是我生命的主，我到他那边好得无比，没有问题的。好好，我为你祷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要不要做，你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罪要承认的在神面前。哇，一讲到这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圣灵那个时候光照他，他开始认罪。他有什么罪呢？他 他是现在是第二度结婚，他跟前夫呢对前夫很不满意，里面充满了这种埋怨苦毒，大概前夫对他很不好，他一直心里面非常的对于这个前夫怀恨在心。但是 Ray Stedman 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认这个罪，他就在那边哭，眼泪一直流，在神的面前，主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怀恨他，我没有办法赦免他。他在流泪祷告，祷告了以后 Ray Stedman 就为他安神祷告。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一祷告了以后，那天晚上回去一睡，睡了15个小时，本来只能够睡2个小时，从此以后都是睡眠正常。再过了一段日子呢，去医生那边检查，照他的骨头，这个 spinal 还有他的那个这个坐骨，医生说，哇，你的这个 X-ray 令我非常非常惊讶，简直不能相信，你的骨头是最棒的骨头。本来类风湿关节炎，他的骨头已经里面非常多的软化，已经扭曲，那个 fragile 很多，但是整个的完全得到医治。所以我想基本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把结果交给上帝，那么上帝就会使我们得到医治。好，接下来讨论跟那个认罪一个连带的关系，要饶恕。 OK， 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肯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来，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1000万两银子来，因为他没有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抽着他掀着他的喉咙说，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宽，心里把他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他来了，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怜惜你的同伴向我怜惜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就这样待你们了。那弟兄姊妹，我刚才讲说认罪和饶恕是义务的两面，这个不可缺的。那我们看见上帝对我们饶恕别人的态度什么，他说我们不饶恕别人，天父也必不饶恕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上帝不饶恕我们，我们不是下地狱吗？对不对？常常有这样问题。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个不会下地狱，上帝会把管教临到你的身上，像我刚才所讲的。因为呢，我们上帝就为什么对我要求要饶恕别人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被上帝饶恕。我们怎么样被上帝饶恕呢？因为呢，我们欠上帝1000万两银子，好吧？人家对我们的亏欠只欠10两，对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上帝对我们有所要求，这个要求绝对不会对不信耶稣的人讲的。不信耶稣人可能有权利你不饶恕别人，因为你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嘛。但是我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你还不饶恕别人，上帝说我不饶恕你。 我认识一个弟兄，在很久以前布道兄，我这个弟兄实在非常有恩赐，在祷告的时候，怎么说法呢？他每一次祷告，他的心量，他的感情，都令你的心灵在震动。我感觉到有很大震动啊！哇，现在看起来这个弟兄真是非常熟练。哎，但是你跟他相处久了以后，这个弟兄呢，这个脾气很不好。我怎么知道呢？他有一次有个传道人讲的东西跟他不一样，他就很生气，哦，说这个传道人不对啊。然后后来那个传道人又讲他不对，他就很生他气。那我说你为什么生他气？为什么不能够接纳他，不能够饶恕他呢？你应该饶恕他，像耶稣这样饶恕别人一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下面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你知道这位弟兄怎么说？我又不是耶稣，我怎么可以饶恕他呢？你觉得对不对？不对。有没有人说对的请举手。哎，我说他对哦，他有对也有不对。 OK， 他对的说他不是耶稣嘛，对不对？耶稣只有一个啊，是不是？ Right， 对不对啊？你有没有被为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啊？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我不是耶稣啊，对不对？但是呢，是不是我不是耶稣就不可能不饶恕别人呢？不对了，你一定要饶恕别人，要像耶稣一样。因为呢，史提凡也效法耶稣啊。当然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这不像耶稣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饶恕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能不能饶恕别人？我想请问，能不能？能。为什么能呢？啊？因为有耶稣，感谢主。那假如弟兄姊妹，你假如讲到这个的话，教会就没有不饶恕的事情。你带回去你的小组，带回去你的家庭，耶稣上帝从来叫我们做一些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你们上帝叫我们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讲是开玩笑，人家上我一句话都受不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对，你能够做到，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很好的资源。我将来有机会讲一篇道，同死同活，以基督同死同活。这次夏令会的说，刘牧师要你倒垃圾，倒什么垃圾？你心里面要苦都不肯饶恕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今天倒，明天要收回来；我十天一天倒，九天收回来，是不是？不能够常常倒。但是上帝圣经讲到说，你可以爱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要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啊。你不会在这里听到啊。神的话也一出去并不突然而返。那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这个问题呢，你要你的本分。你的本分是什么呢？你要正是要赦免，用你的意志力来去要赦免，决定要赦免别人，上帝就把恩典赐给你。那我是讲与主同死同活的几个步骤，你要知道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要相信基督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你要正是当看自己是看罪是死的，你要献上。怎么献上？不是凭着你的肉体，你要顺服圣灵，体贴圣灵，依靠圣灵，那你就经历了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那整个的 process， 你就得胜。最后我做讲两个见证就结束了。我讲一个见证，周红姊妹你们都认识的。周红姊妹呢，她是一个饶恕她丈夫的人。我曾经为这篇道呢跟她讲了两个多小时，因为我请教过她，她说我饶恕我的前夫啊。他二十多年前被先生抛弃，那自己带这个孩子带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个儿子呢23岁成才了，了不起的一个姊妹。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他的关键所在就是他肯饶恕别人，肯饶恕他的前夫。我跟他谈了两个小时，我最后征求他的意见，我说我今天讲到我特别讲饶恕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把你的挣扎过程放在讲台上。他说可以。 我说感谢主，所以我今天代表他讲的，这是一个见证哈。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说我用牧师，我不饶恕他，我就会死掉。为什么呢？因为我苦毒在我心中，我整天生病，这里这病，这里病，所以我选择饶恕，不选择这个苦毒。所以我告诉我的儿子说，我要饶恕他，要饶恕他。刚开始的时候饶恕一天，另外一天要找回来饶恕，这是说三天，五天要来，后来慢慢来，九天饶恕，一天不饶恕，后来十天要饶恕，现在完全饶恕。真的，这是他跟我讲的。那怎么晓得呢？他的儿子也饶恕爸爸。怎么饶恕爸爸了？因为呢，他儿子现在跟爸爸接触了。哇，他儿子能够以一种君子之交来尊敬他爸爸，真了不起，对爸爸一点怨恨都没有啊。然后父亲节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二十多年来讲了几句话，你会掉眼泪。他说，儿子，我对不起你，我不配做你的爸爸。这是周红的丈夫讲的。周红丈夫二十多年来失踪了，在中国大陆没有给过一分的援助给周红。周红多么的艰难，但是他完全的饶恕。当这个儿子呢，前一段日子他耳朵发炎的时候呢，他 send 过一个 email 给他的个丈夫，说你呢提醒你的儿子去看医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后来呢，可能找不到他，后来他回了一个 email 给周红。他说，周红，你实在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你把这个儿子养大成才。这个儿子今年去做 intern， 那个公司是很棒的，那个老板很喜欢他，你一毕业以后就到我的公司里面，我给你 full employment。 你看见，当一个人行得好的时候，他的仇敌都会与他和好。我不知道将来这个结局怎么样，但是这个我们就看见这些人的曙光。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见证呢，我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今年可能九十岁了，但是呢她有个很棒的见证。我常常想请她来六家来讲分享这个见证，没机会。我今天讲这个见证呢，她一定允许，因为她到处做见证。这个姐妹她的丈夫在菲律宾做生意，后来受了二难。他从香港去的时候，他都知道这件事情，他讲是疯掉。他疯到一个程度说，我要用火来烧这个家里面，把它毁掉。我恨这个女人破坏我的家庭，破坏我的丈夫。但是后来有姐妹跟他讲，你要感谢赞美主。开玩笑，怎么感谢赞美主，我的家庭全部破碎，被这个二奶搞垮，我还感谢赞美主吗？他说，这是你唯一的出路，就像约伯，约伯家破人亡，自己长疮，还感谢赞美主，称赞主。称赞主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哦我倒霉还感谢主，乃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上帝一定控制整个场面。你们没有问题 OK。所以你要祷告感谢赞美主，主一定给你的出路。这个姐妹非常可爱，她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现在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我还要为这个女人这个狐狸精向你感谢，为这个孽种感谢。她生了一个孩子吗？那这是我加上去的、okay、然后第二句加上去，但是她，我为这个狐狸精感谢你，真是这样祷告。哎呀，上帝呢，他这样一直一运行的，上帝的灵充满他，他充满了爱心，就回到菲律宾跟那个先生住在一起，不放火烧了。哎，也接待这个二奶了，也接待他跟在他丈跟丈夫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需要帮助，他也去帮助啊，帮助的话帮助找学区啊。那么最后，哎呀，他说感谢主，这个女人很可怜，因为她犯罪得罪你，他是从这个祷告出发点。后来呢，他带这个女人去上教会，开了布道大会，有个布道大会。后来这个女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呢以后呢，悔改得生命。后来他感觉到说，我这样不对，我破坏人的家庭。后来他就把他的儿子呢自己离开这个家了，那这个家呢就完整了。你看见没有？ 他完全饶恕。Amen。真是上帝的道是活泼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今天讲这篇道，就是说你有信心，你要饶恕，那么要饶恕还有认罪，那么上帝就把祝福带给你的身体，也带给你的人际关系。我们教会可能有很多有不和谐的地方，有人的地方都有不和谐，但是无论如何，你总要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姐妹。阿门。一起祷告。哦，主啊，谢谢你，你的道是一把两刃的利剑，是活泼的，是行得出来的。但愿主啊，这篇道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不是一个理论，乃是主啊，变成一个生命之道。你帮助我们肯，能是你就能够做成，不是我们能够做成，肯是我们自己的愿意。求主施恩祝福，奉告耶稣基督之名祷告。Amen.